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上礼拜我们就是让大家可以有一起有彼此的立约哈，那有的人有我听到有同工说他可能他怕说这个立约是很严重的事，万一我做不到我是不是会被惩罚哈。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到新约耶稣为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所有罪的问题，解决了一切罪所带来的刑罚，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再接受任何的惩罚，我们今天会被神在爱里的管教，因为他说神所疼爱的必什么责备管教，但是那是在一个极深的爱里面的管教，你都不是被惩罚。所以大家了解吗？那你立约呢，就好像立约是帮助我们的心就是更认定这是我的家人。好，那就好像你婚约，你也是在神的祭坛前立婚约，无论你生老病死啊，你富贵啊，你贫穷啊，我都会一样爱你服侍你啊，在你旁边。那你如果事实上你真的在他生病在他贫穷的时候，很可能你都很不耐烦啊，你可能跟他大吵啊，好，那神有没有惩罚你啊？没有嘛，没有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你也已经在跟耶稣立约，但那个约就是耶稣为你死，你也愿意为他死。结果后来呢，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神会不会惩罚你？不会吗？你看彼得是不是领了圣餐，结果彼得否认耶稣三次，他们被惩罚有没有？他们被惩罚没有？你就知道在新约里面，神是用丰盛的恩典和爱来折服我们的心。那所以立约是什么？立约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往这方面去认定，就好像夫妻即使你们吵得再厉害，但是就是认定他是我的另一半，我跟他是 一起的，我不会因着跟他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然后那么多年了啊，算了算了就离了分了。好，立约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上个礼拜大家我听到好多个借着这样在立约的时候，他说我只是边在念这个立约词的时候，哎呦，对方弟兄哦就开始一直流眼泪。后来他就做见证，他说我就在这样接受你跟我立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神的爱好浓好浓的临到。另外一个弟兄也说，哇，他在跟另外一个弟兄立约的时候，他就觉得神那个爱的暖流好温暖的一直流在他的里面。另外也好多个都说就在这样立约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就一直感觉到哇那个神的爱。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正是满足了阿爸父的心，因为阿爸父说我的儿子为你们死就是要把你们召聚来成为一家人，你们是一个家。但是我们读圣经归读圣经，教会是神的家，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个认定，没有这个认知，也没有这个认定。所以当大家愿意这样立约的时候， 阿爸父好喜悦，所以他那个爱的膏油，爱的同在就这么浓这么厚的淋到这些彼此立约的人当中。这样 你了解吗？就是开始借着这样的立约进入神的心意，我认定对方是我的家人。我们过去不是这样嘛，就是你对我好，你关怀我， 那我也爱你，好，那你都跟我很陌生，所以我也不大理你，是不是？教会人很多嘛，我们没有那个真实一家人的这个认定，这个认定，这个很重要的。好，所以借着这样的立约非常宝贵。我听到好多家长在这个地方啊，或者区长，他们在这个地方立约以后，哎，那个小家长回到他的小家，就带领整个小家也这样立约。他说：“哇，好奇妙！真的，神的爱就这样充满在我们当中。大家在立约的时候，常常就这样被神的爱融化，一直流泪，一直流泪。结果呢，很多人接着就更敞开交通，因为觉得是自家人嘛，所以就更赤裸敞开的交通了。”不需要再隐瞒什么，反正都自家人了，然后就觉得哇，小家那个彼此的相爱好浓哦。这个就是神在印证，神喜悦你们这样做，神喜悦你们这样做。所以在末后的日子，耶稣就要回来了，他要他的家，他的教会成熟起来，大家真的是成为一家人的那种认定。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我们意见还是会不一样，我们看法会不一样。好，那还有呢，可能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呢，我选择愿意一起站立，我选择我愿意支持，我愿意在一起。好，那这个呢，就是神非常喜悦的这样的同心。神的神说，你们当你们这样同心的时候，就是在敬拜我，就是在敬拜我，神就那么喜悦。所以当教会真实的这样立约，你回到你的小家里面，大家彼此这样立约，甚至你回到自己的家庭里面，夫妇之间跟孩子之间也这样立约，神好喜悦。就是你再一次的在基督的面前，耶稣的宝血里面真实的认定，这是我的家人。好，那我们就不会好像因为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我们就彼此不讲话了，就彼此很形同陌路人。好，不会，我们还是一家人。好，我们意见不一样，我们也可以就是沟通。好，沟通了还是意见不一样，没关系，神的家是可以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没有关系，但我们定义要彼此相爱，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好，那我今天要继续再来讲，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好，那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三件事，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各样的病症。那然后呢，你会发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讲到，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怎么样，就跟他们讲神国的事。所以耶稣在地上呢，他就是一直在讲天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跟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他要一直让他的门徒们的心思意念情感要一直转化，一直转化，你整个的价值观都要改变。好，就是我们整个都是被地上的国，地上的这个国度来 形成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情感，我们对哪些很喜欢，我们对哪些会惧怕，成为我们思想的模式。但是呢，耶稣就一直在告诉他们天国是怎么样，天国是怎么样，一直要 让他们明白。好，那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他并没有告诉门徒你们要怎么样建立教会，然后呢他也没告诉他们教会要怎么样增长，他都没有跟他们讲这些，他就只是一直跟他们讲神的国，神的国。好，然后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那里讲到，他说神的国在哪里呢？就在你们的里面。好，我们看一下，好，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十一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好，谢谢。好，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好，那神的国就在你们的里面，他说就在你们的里面，也就是耶稣他一直告诉他的门徒最重要是你的里面，你的里面，当神的国，神的国，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哈，在马可第六章三十四节哈，那个地方讲到说，耶稣看见他们哈，好像羊，哈，那流离困苦，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第六章三十四节。哦，马可，我说错，马可第六章三十四节，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好，谢谢。那这里耶稣呢看见他们，好，很多的人，他看见很多的人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好啊，你知道羊没有牧人是很可怕的，因为羊是很软弱的，是许多动物都可以来欺负他，可以来吞吃他，来毁灭他的。那羊没有牧人，他耶稣看见许多人就像羊没有牧人，那牧人就会保护他，牧羊会照顾他们，会喂养他们，会医治他们。好，那耶稣看见很多人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耶稣就充满了怜悯，那充满了怜悯，然后耶稣做什么？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所以你了解吗？羊最需要什么？羊这里讲的羊就在讲我们嘛，哈，许多人，许多人，耶稣很怜悯我们，我们是那么软弱，那样被仇敌随时都可以这样子的伤害、吞吃、践踏，哈，那耶稣看得那么可怜，耶稣就怎么样？开口什么？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所以你了解了吗？我们生命的贫穷软弱，其实我们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神的道，最需要神的道来教训我们，好，教训我们。所以耶稣在地上他就是一直在教训人，还有呢讲天国的福音，好，教训人使我们归正，好，然后跟他的轨道是对齐的，开始走在他的轨道上。然后耶稣一直在讲天国是什么，天国是多么的丰富，天国充满了大能，但是他又讲这个天国呢其实就在你们的里面，也就是说当神的道一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好像被开窍了，明白过来了，然后呢我们有信心相信了，领受了神的国就临到我们的身上，神的国就会借着我们这个人开始彰显出来，就会开始彰显出来。好，那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因着一个神的道神的话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忽然就明白过来，原来我的身份是这么 无价可比拟的，原来我的身份我的价值是什么呢？是耶稣的生命，天父用耶稣的生命来换取我这个人。哇，我的价值这么高，不是连城而已，不是价值连城啊，是神儿子的生命。那我是这么崇高的身份跟地位，原来我有一位父王，然后这位父王是爱我爱到这样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送到地上来，让他受一切的苦，为了换取我的自由，把我赎回来，然后呢使我来进到他的怀中，再来享受他的爱他的宝宝，然后我来继承父所要给我的一切的丰盛的产业，然后我要跟他一同来治理，来执掌王权，治理列国。你知道吗？这不是讲我，讲你们每一个人。那我们牧养的人一定要明白，如果我这方面神的国这样进到我里面，我这样一被开启了，我就觉得不得了啊，原来我活在地上，耶稣把我救赎来就是要我什么？要我继续的去经营建造，乳养出更多的王子王女伟人，成就天父的梦想，耶稣已经付上代价所要完成的梦想。那你就知道这个牧养是多么的尊贵的一份工作，多么神圣的一个任务，是天父呼召你，亲自呼召你来乳养他儿子所付上宝贵的代价，让你来帮助这些孩子成长，成长到他们也明白过来，然后他们也开始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然后他们又可以再去乳养。这就是说耶稣要得着许多的后裔，天父要得着许多的后裔，好，延长年日。这个就是我们乳养牧养最需要知道的，就是知道原来我是这么重要这么尊贵，我要来乳养王子王女。所以我的乳养就不再是说哦，传道人交代我说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已。你知道当一个人这样被开启他的身份地位，他的使命，他的任务，他所要经营的家庭，他所要经营的小组小家是什么样，这个人他的眼光就会开始改变了，对不对？他的那个他的反应就会不一样了。好，那他所要经营的家庭他就会有这种美梦，他渴望他所经营的建造的家哦，是何等不一样的家，是一个属天的家，让神国的丰盛荣耀都可以临到这个家，临到这些王子王女的身上。所以这样的一个乳养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他的思想，他的各方面的反应都会不一样。我在讲到牧养，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不是方法而已，当然方法我们也要学一些，但是最重要是这个人，牧养的这个人，你有没有这些认识？当你有这个认知，你神的国临到你，你对神国的丰盛、神国的荣耀、天国的王是如此的热情的爱我们，然后他所要给我们是何等丰盛荣耀的产业，那你就会带着热情来乳养，你知道吗？你就不会那个小鼻子小眼睛的那样子， 你要濡养，你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热情的人。你渴望的就是要帮助家中每一个孩子都成为健康热情充满了属天的全能的啊，你的活孩子，来让我父王的心满足。你就会带着这样的热情去濡养出健康热情的活孩子。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堂一直在讲的，我这个人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好，那所以呢，在濡养上面，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一直是个孤儿，我就只能养出孤儿；我是个奴仆的样式，我就只会养出奴仆的样式的孩子。好，那当然也有例外，就说我虽然还是个很有奴性，但是呢，我真的很厌恶自己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会往反方向要去濡养这个儿子，神的真儿子来。好，那我真的我很讨厌我自己这个奴仆的样式，这种孤儿的这些表现，那我渴望要活出儿子的尊贵跟自由。好，所以呢，我就会一直往反方向去濡养，就好像我在我的家，好，那我就觉得说，哎，我们的父母在养我们的很多方法，我觉得这实在跟，因为我高一就信主，比较早就信主，好，那我常常读神的话，背神的话，所以神的国是什么样，神要的是什么，神国是什么样子，我会很深的进到我里面，那我就会觉得，哎呀，我们家这些如果教养孩子是怎么样的改变就很好了。好，那我所以我为什么对于教养孩童这么有兴趣，好，因为对于自己家父母教育我们的这些有缺失的这些呢，我就会羡慕神国的这个教养出的孩子是多么不一样啊！那所以我就会往反方向去。但是呢，在我们自己身上还是有很多孤儿的这种性格哈，还是有一些这种奴仆的样式哈。所以当我们还在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在濡养的当中还是会对孩子有一些伤害，不知不觉里面就会对他们有一些伤害，又造成一些孤儿，一些奴仆，小奴仆。那这个呢，所以牧养很帮助我们成长，牧养的人是最蒙祝福的，因为借着牧养呢，神会让显出说，哦，原来我在这方面还有这方面的毛病，还有孤儿的样子，好，还有这个奴仆的这个奴性在我的里面，好，那所以你就会一直继续往神那去追求，去更认识神，好，那往神那里更多的追求，所以牧养很帮助我们成长。很帮助我们警醒地活在神的面前。好，那在牧养上呢，我前几次就是讲到我那前几次没有讲，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濡养的过程里面，一直有一节经节对我们很重要，就是雅各第一章讲的，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好，就是我需要知道，虽然我做一个小家长，好，虽然我已经为人的父母，但是呢，我需要知道我还是黑，我有很多的不完全的地方，我有很多的缺陷。好，每一个牧养的人需要知道自己有哪些方面很黑。好，但是呢，另一方面我又需要知道我在天父的眼中，在天父的心中，我是很秀美的，他很喜悦我，他很满意我。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只一直觉得自己很黑，你就会一直活在这个自我的控告跟定罪里面，你对自己的不满，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父母去濡养孩子。好，那如果我很满意，我知道天父实在是这么爱我，但是我也很承认 我有哪些缺点，那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你所乳养出来的家园，他们也会健康，因为他们敢承认他们是黑的，好，他们是黑的，他们不会一直好像要遮掩自己的黑这样。好，所以我前几次就是讲到说我们在乳养上面哈，要记得一个我在第一堂就是讲到我们要一直脱离那个知识三恶术，而活在神的生命树里面。我讲的这些都是讲到我们乳养的人自己，这个人最重要，我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样，我就会乳养出什么样价值观的孩子。好，所以我这个人健康到什么地步，我们就能够乳养我们的家园健康到什么地步，这个是最重要。我们不要只是一直要知道方法，因为耶稣就是一直要让他的门徒明白神的国是什么，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好，然后教训他们，好，要去这个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好，那就如这些增进啊、嫉妒啊这一些哈，那这些情欲的事呢，这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好，所以我们神的国，我们能够神的国进到我们里面能够多丰富，就是在乎我们脱离那一些情欲的事多少，我们就会进入神的国，可以承受神的国多丰富。那我承受神的国多丰富，我就开始会去乳养这些我所牧养的对象，带领他们进到多丰富、多么自由、多么荣耀的光景。所以你最重要，你是最重要。那所以我在前几次就是讲到，我第二堂就讲到我们要一直脱离这个旧皮带，有一个新皮带。好，那也就是一直脱离那个宗教的灵，宗教的灵会使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神。好，因为这位神他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好，他在这个幕后的日子特别一直在做新事，我们要一直脱离这个宗教的灵。那我现在也想问问大家哈，就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哪些方面有宗教的灵啊？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旧皮带，这是非常重要。我记得我95年来这拓荒哈，在97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两位同工一起在祷告。好，那有一位同工呢就看到一个异象，他说看到我呢，我的下面呢，我的脚下面是一片的汪洋大海。好，可是呢我还拿着那个旧的那个抽水机哈，一直在那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在抽水，在打水这样。好，那时候我听了，我就问神哈，到底这是指什么，哈，到底这是指什么。但是我知道就是说我有一些要突破哈。后来神就跟我讲，神说你要去学新歌，好，要我学新歌。那你知道当时我们都是唱颂赞诗选还有宣道诗，好，那这个是我已经唱了那时候大概已经25年了，不是25年，我那个时候已经出来服侍主2005，我是已经25年服侍主都25年，可是我服侍主之前就已经都是唱这两本诗歌本。那这两本诗歌本是非常好的，很属灵的，里面的歌词都是一些圣徒们的经历，是非常好的。好，可是神说要我学新歌，那当时我都觉得那些新歌的内容都比较浅，比较肤浅，没有像这些古圣徒的这些经历啊，一首诗歌有4节啊、6节啊，哈，那都是很丰富的生命的经历的歌，哈，这样。那可是神说要我学新歌，我就开始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请马蒂娜教我一些新歌，好，结果开始学新歌没多久以后，就开始 外州开始请我去他们那边代特会。好，那我就去这州代特会，后来又有别州又请我去代特会，就这样去很多地方代特会。那个时候我带他们特会，我就用他们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是唱那些新歌短歌，好，那我就用他们熟悉的歌来带他们。好，所以神很知道怎么样，如果我用我的歌去带他们，他们一首都不会唱，其实他们蛮难进入的。好，所以神很知道他接下来要带我到什么地步，所以他要我脱下我的旧皮带，我所以为好的。你知道人总说成的好，好，人总说成的好，这个旧皮带这个都是穿起来很舒服的，好，那陈酒喝起来觉得好，但是呢神他说你要有新皮带，我要赐下新酒来。好，所以借着那样子就开始学新歌。你知道学新歌然后带新歌，后来我就让弟兄姊妹都越唱越多新歌，我的武功都废掉了，你知道吗？因为我送赞诗选宣道诗哪一首歌是第几首我全都几乎都会背了，现在新歌哎呀在哪里呀都不知道，我变成什么都不会，都要依赖敏文跟马蒂娜，这个一唱什么歌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什么武功都没了。可是我愿意跟随圣灵，那结果呢你会发现后来几乎各个地方都在唱这样的歌，这是一个圣灵所要带的一个潮流。好，那我们身上有没有这种旧皮带，就是很不喜欢换，对我所熟悉的我所觉得属灵的现在换了一个方式，对我们是不习惯。举例说像现在我们现在诗歌哈，我们本来在小家里面都是有一个人在诗琴嘛，哈，但是现在小家呢变成用放那个什么 YouTube 哈，好，放 YouTube 那样的歌，哈，可能你刚开始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够有恩高，哈，哎呀我们有人这样诗琴的时候恩高不更大。但是你只要你思想改变，就说哦，既然教会这样做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我就打开我的心来接纳来拥抱。当你一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受到恩膏，你就会开始感受到不一样，我们的思想会拦阻圣灵做工，因为我的思想使我的心不开。你知道我在好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这个台中萧牧师他那个时候在长老会，好，那他在带青少年团契，那他请我去青少年团契讲道，好，去带他们追求。我那时候一去的时候，好，那我坐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在唱基督是主是太空的主蹦蹦这样那你知道我那时候都是唱这个颂赞诗选啊宣道诗啊这样啊，他就在唱一直蹦啊蹦啊蹦，那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我等一下怎么带他们等候神啊，好，我跟他们讲等候神，要带他们等候神，那我里面就正在想说啊，他们这样一直蹦啊蹦啊，我怎么带他们等候神。忽然间神在我里面就跟我讲说，如果你没有接纳他们，你怎么让他们来接纳你？哎呦，我就跟神悔改，我这种就叫宗教的灵，好，就是法利赛人的灵，意思就是说我比较自以为义，我比较自以为属灵， 我觉得我的背景，我所用的诗歌都是比较属灵，我觉得他们所唱的这个，哎呀，简直是好像比较肤浅的诗歌，好，然后就是比较很外表的诗歌，蹦来蹦去的，啊，这样还比较不容易进到灵里面。我就讲的说，那是这个是我当时的思想。可是神就光照我，那一光照我了，我就跟神悔改，我就跟神悔改，我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蹦啊蹦啊这样。当我开始跟他们这样蹦啊这样，我跟他们一起唱，一起融入。因为我就开始感受到神的同在很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有时就是我那个旧皮带的眼光、宗教的思想拦阻我进入神的同在。那个歌是他们这样的年龄的人，他们喜欢的歌，他们喜欢，他们就容易进入。就这样，所以那个是神给我一个开启，对我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在台湾的时候，然后来到圣何西拓荒以后啊，神又在光照我，啊，要我脱去我的旧皮带，好，啊，那就说我觉得我这个很好。神说你只是在咳咳咳咳啊，只是在打水啊，哈，这旧式有点生锈的打水机在那叽叽咕咕在打水。说我要用新的方法，我有更大的泉源要来给你，这样好。所以，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情侣炉敬拜也是很不习惯的，好，那可是就是开始去拥抱，知道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对的。哎，开始这样以后，哇，越来就越丰富，越来就越丰富。好，所以我们像现在在小家里面用 YouTube 那个这样的诗歌哈，可能你刚开始很不习惯，可是你开好不好？你试试看，打开你的心，全新的去唱，全新的去进入，你就开始发现神的同在很丰富。我告诉你，这是神越用在不同的时代，他用不同的方法。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忽然间你要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呢，神要你去好多城市去带这个去带聚会啊，去带这个培训哈啊，去带这个装备系统哈啊，要你去培育系统，要你去带。去讲成长班的课程，好，去带E1或者E2，好，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再带一个私琴跟着我，然后再抱一个琴，你就只能拖着一个小旅行袋。可是呢，你就只要一放，哇，大家就可以敬拜。这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跟上教会的水流。所以以后变成是一个人，中国大陆这么大，而且还不止中国大陆，欧洲各个地方都会有人要请。那可能每一个人就要去一个城市，去好几省去带。你那个时候，你很简单，你就只要这样机器一放，就有音乐，大家就可以敬拜。在乎来参加的人是不是渴慕主，在乎你的心是不是那样的信靠神，渴望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聚会。神的同在就那么丰富，神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祝福我们。在乎我们这颗心不要有批评论断，还有不要小鼻子小眼睛那个狭窄，好，愿意一个宽广，那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去进入那个丰富的里面。好，好，那还有呢，像现在也是，现在这个牧养关怀的形态，哈，跟以前也开始有不一样，哈。以前呢，我们就可以服侍一个人，关怀他 ，counseling 他，哈，就是諮商辅导，这样一直在辅导这个人。但是你会发现，越到这个末后的日子，你单单借着諮商辅导关怀一个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因为越到末后的日子，很多人的问题是临界， 的问题，不是你只是辅导他有用。那个时候呢，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在小组小家聚会里面，我们就用全能服事，敬拜完，忽然间圣灵仰望神，神带领说，今天神就要医治什么样的人？好，哎，那样的人，大家一祷告，那样的人就得医治了，就得释放了。好，所以要带着信心，牧养的人，特别这些小家长、同工，不要觉得，哎呦，我们不行了，没有做过这个事。你会发现在这个幕后的日子，你在牧养，你经常都要做心事，因为圣灵喜欢做心事，你要带着信心去跟上他的脚步。好，那这个依靠圣灵这样来服事。好，你不要好像都要做我做过的，我熟悉的，但是神常常要你去赤裸裸的一个信心去依靠他，因为有这么多人的需要，就这样一依靠他，神就做工，会让你又惊讶又稀奇，充满了欢欣赞美。神啊，把荣耀归给你，这种全能服事。好，也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荣耀会更大的临到他的家，每一个小组的聚会，因为那个黑暗的权势是越大的在笼罩，所以神要更荣耀更快的来释放人。那这时候就很在乎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你要有信心。你不要说，哎呀，我再去叫我们的牧师来，来不及了，就是你，就是你，你在那个地方，神就要用你，你就在那个地方带着信心，一个全能服侍，信靠神，神就是要这样用。神不需要大器皿，每一个小兵都可以立大功，然后你就发现，哇，原来你不是小兵而已，因为在你里面的是大有全能的。好，那还有在你的身上有没有这些控制人的灵？好，有没有这些，就说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不是要去控制一个人叫他都听我的，而是要去一直去发掘这个人，神在他身上有什么特质，是神特别给他的恩赐，是神呼召这个人，神创造这个人，特别借着这个人所要来完成的，然后你一直去装备他，去成全他。这是每一个牧养的人要一直去发掘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个特质，神造他的特质，然后去帮助他，去成全他。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每一个牧养的，好，如果有我们每一个做牧养的，特别是小家长、小组长，你需要明白，神把人带到我的小家或我的小组，就只是在这一段时间，要我去爱他，去装备他，去服侍他。他并不是属于我的，他不是我的羊。因为耶稣说什么？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所以羊都是谁的？神的，都是耶稣的，因为是耶稣宝血重价买赎来的，是耶稣的。那我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包括我是教会的牧师，也是神把你们带来这个教会，在这些年日，在这里的年日，神要我来牧养你们。好，那很可能某一个年日，神要把你带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让你在那个地方去濡养更多的人。好，所以我需要知道，你并不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神的，而我就在这段时间尽力的去装备你，去装备你。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小家要有这样的认识，当有新人来到我的小家的时候，好，那他很可能他就说他还要去别的小家看一看，就说哦，很好很好，你不一定要他一定要落户在我的小家，你知道吗？好，就是说因为每一个小家有每一个小家的特质、特优点、特点， 这个人，这个新人来了，他需要去每一个小家看一看，他觉得哪一个小家对他会最有帮助，好，最适合他。所以你就是祝福他，让他去，好，而不要有那种控制人的灵，就是觉得来到我的小家就要属于我，好，这样。那像我们阿燕铁夫，他们以前做小家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栽培了一对夫妻，那结果呢，牧师就去跟他讲说，哦，我们希望这一对夫妻可以去青少年那里服事，做总干事，去青少年那里服事，那结果呢，他们好不容易栽培这一个成为他们的总干事，他们就好祝福他，送他去青少年。好，后来他们又乳养了这个栽培了一对夫妻。好，那这对夫妻他们准备要做他们的小家长，因为他们人已经成长到这么多人了，准备要分成两家。好，那他们已经栽培出一对夫妻要成为小家长，分家以后的另外一家的小家长。结果呢，这对夫妻说他们有感动要去服侍 A1， 好，那所以呢，这对夫妻他们就祷告了，也很平安，就祝福他们去服侍 A1， 这样，好，就是，然后呢，后来铁夫呢又被呼召要去另外一区成为区长，去乳养几个小家，所以阿燕是什么都给光光了。乳养出来的人一对一对的给了，连老公都给出去了，给到别区去了，所以他变成他一个人在那当小家长。好，那神会不会亏待他？不会。你一定要认识天国的法则，就你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你给出去越多，神就要给你越多。不只是小家，教会也是这样。在我乳养教会，我也是，我常常提醒自己，某一个同工啊，实在教会好需要他，好。但是如果神在他身上有另外的带领，要他去哪个地方，我不会说你一定仰望错了，我会尊重他的仰望。好，除非神很清楚给我话，说不是，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也不敢随便就这样说，因为我尊重神在每一个小羊身上的带领，好，他并不属于我，他是属于神的。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好，那像有一个小家长，他也是啊，那个传道人哈，张伟就跟他讲说哦，我们想要这一对夫妻哈，出来哈，去成为另外一个小家的家长。好，那这个小家长呢，他就说好，你们要一定是这个教会呢对他们有更好的栽培。好，所以你什么时候要希望他离开，就告诉我一声，我们就会举行欢送会，把这对夫妻欢送走，这样。好，就说这些小家长都很成熟，知道这个羊不是我的。好，如果当我们做牧养的人，我们里面不够有安全感，我们就会很怕，好像我栽培的人呢就很怕这个，好像教会需要用他，哦，那不行，那我这么辛苦了那么久，好像我就失去了。不会的，你一定要都有这个认识，这些羊都属于神的，而所有的小家集合起来是神的家，这些羊到这个家到那个家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美意。好，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就是不要去控制，好，而是要去成全，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所讲的。好，那我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哪些黑，我在哪一方面，我虽然很讨厌自己有这个性格， 可是我真的在这方面，我有这方面的软弱。我在哪些方面还有宗教的灵？我在哪些方面还是不知不觉会有一些控制？好，那这方面我需要知道。好，我要知道我自己黑，我接纳我有这些黑，但是呢，我会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一定要救我脱离这些。好，我承认我有，然后我求神救我一直脱离这些。你会发现神很喜悦，会让你越来越脱离这一些，让你更自由。好，在无论是乳养小家小组，或者你在乳养你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一个做父母的有控制的灵，那个孩子会很，到后来他刚开始被你控制的乖乖的，但是等到他翅膀稍微长大一点，他会想飞得离你远远的。因为神造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受不了被控制。好，那你不要用各样方法要去牢笼他，而是你要让他尊重他的自由，他在神面前的仰望选择，这个非常重要。好，那控制常常是会使这个人很多的创作力，好，都被压制被抹杀掉。神造我们给我们一个自由，自由就是要跟他一样，以至于自由才会带来荣耀。那你在自由里面，你才会一直领受属天的许多的开启，属天许多的丰盛的产业，这样。好，所以神要我们有这样子 的自由。好，那所以我们乳养的人在这一方面非常重要，就是要一直去留意，我只是神的一个仆人，然后在这段时间要一直去栽培，发现他的恩赐，去成全他，去帮助他成全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命定。好，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好，那这里讲到，我今天接着讲到，我们还有一个黑，特别要一直脱离的，就是讨人的喜欢，好，就是因着惧怕人而讨人的喜欢。好，而他说我现在到底是要得神的心，还是要得人的心？好，那如果我还在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这个在我们做牧养的人身上非常重要。因为你牧养，好，人会喜欢你。如果你在讨人的喜欢里面，好，而你一直就说你不是一直要去讨神的喜欢，好，那这个是非常的，神说这个就不是基督的仆人。那我们再来看哈，也就是说惧怕，好，惧怕，当你在讨人的喜欢，你要得人的心，你就会惧怕人。好，当你在讨神的喜欢，要得神的心，你就是在敬畏神，惧怕神。好，就是你在怕人，还是在怕神？好，这个两个人之所以会怕人，就是因为你不怕神，你不怕神，你就一直很怕人。好，我们看见扫罗就是这样子。好，扫罗呢，他一方面他的王位受到威胁，好，他就排挤大卫。好，虽然他知道大卫神要高他，好，好像神的恩宠一直在大卫的身上，可是呢，他就是觉得大卫威胁到我的王位，所以我就来排挤他。好，那然后呢，扫罗又一直在怕人会离开他，怕百姓会离开 他，他怕人，好，他常常就是他叫撒母耳说要在人的面前要抬举我，好，他你会发现扫罗为什么会这样子，好，他就是他惧怕人，而且他控制的灵，他不让大卫来摸碰到任何人来威胁他的王位，为什么？因为他不敬畏神。扫罗不敬畏神，不怕神。好，那大卫不一样，大卫一被指出问题来，他马上说我得罪神，我得罪神，他马上在神面前认罪，这是他们两个人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牧养人，我们需要留意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惧怕人，惧怕人。好，那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这个不敢跟你的小家讲到有关十一奉献。好，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不敢讲十一奉献，因为他不想讲一些让人不高兴 的题目。好，那如果你惧怕神，你敬畏神，你就敢讲。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不敢讲的时候，你其实在拦阻神的祝福临到你的家园身上。所以我知道有的家园有的家长，他自己在这一方面他真的更多去经历神的话语，神的道。好，那所以他就不怕得罪人，他就敢讲。可是有些家长呢，他一直不敢讲一些话，怕去造成人的不愉快，怕破坏关系，怕人会不高兴他，怕会有冲突，这种惧怕我们一定要留意，留意从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为这些来跟神祷告。这种呢常常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的国，不够认识神的国，天国的福音。你会发现神的国呢，神的国常常是在人越受到逼迫，越很大的困难。你看初代教会，他们的传福音，他们都是要被逼迫的，他们讲耶稣复活都是要被逼迫的，可是呢福音更大的传开来，为什么？他们不怕人，他们被威胁了，被官长威胁，他们就来到神面前说，神啊，神啊，求你鉴察，求你使我们大放胆量，另外一方面求你伸出手来彰显神迹奇事，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好，那他们不是说神啊救我们啊，保护我们啊，不要被抓，不要被关，他不是，他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要刚强壮胆，好，要放胆，好，然后你自己要伸手来彰显神迹奇事，然后神就怎么样，圣灵又在充满他们，地大震动，神就是喜悦他们这样。好，所以神要先得着对的器皿，就是不怕人，不怕人，那神会什么？神的国会大有能力，大有恩典的临到这样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牧养的同工，如果你在这方面天生比较胆小，很怕这个跟人之间不愉快，为什么会怕这些？很多时候是因为可能从小天生比较胆小，或者父母比较凶，或者被人家凶过了，好像都很怕这种冲突的场合。好，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呢？你要更多来认识神，你更认识神，你好好读圣经。为什么我这几次一直讲到牧养同工一定要好好读圣经，让神的话语的规模在你的里面。好，而且你要常常求神来充满我，以至于你更明白更认识神国的威严和荣耀，那你就不怕人了。好，也就是说当例如你的家园跟你讲说，哎呀，我最近 公司都常常加班啊，工作都做不完啊，我没有时间来教会聚会，没有时间来参加小家哈，而且我也没办法服侍了，我要先暂停啊，停到我公司没有这么重的压力。我告诉你，一停就停到主回来，因为压力一定一直增加的啦。在末后的日子就是这样，仇敌气愤愤的，他一直给人做苦工，一直增加压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好家长，好的牧羊者，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我要加增你对神的信心，好让你能够承受神国的威严跟荣耀，好让你更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所以我要一直鼓励你，激励你，在这样困难不容易的环境，你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圣经讲的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讲到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的人一样，倒要彼此劝勉。就是说你不要停止聚会，你会停止惯了，你会失去神的恩典。所以当你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这个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更要来到神的家，你要支取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好，那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经历，当他们这样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很多家长，他们遇到他的小家聚会，他那一天特别就提早下班，提早个几个小时下班，在家里好好的亲近神，预备晚上的聚会，然后求主今天晚上大大的临到，用你的同在大大的临到，主你也高抹我，让我知道怎么带领今天的小家聚会。他就好好的预备，以至于小家聚会大家来就非常的得着。那这个小家长呢，他就在公司里开始经历到神超自然的恩典。每次到了他小家聚会的那一天，他工作就是特别少，或者是他工作就是很快就做完，他真的就是可以提早几个小时回家。好，那或者呢，他就开始经历到老板给他特别的恩宠，说礼拜五啊，你可以早点回家，那个 traffic 哈，那个交通阻塞，你可以早点回家。他就开始去经历神的恩典，超自然的恩典。那以至于呢，他就知道怎么样去激励他的家园。在困难的时候，你更要来寻求神，而不是被困难所压。可是如果一个惧怕人的小家长呢，就小家园这样一跟他讲，他说，哦，对了对了，我知道你很不容易，没关系没关系，我了解，你就不用来了。那你这个小家园，你就陷他于一直都落在软弱中，被环境所压制，他就只有越来越软弱，因为他没有，你没有带领他进入神的恩典。怎么进入神的恩典？借着信靠神，借着信服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他才会进入神的恩典。所以你就是惧怕人，在体贴人的软弱，而不是敬畏神，在帮助人从软弱中去连上神的恩典，神的大能。这两种家长就很不一样，决定你的小家是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充满了人的味道，还是越来越进入神的国，神国的丰富，越来越刚强勇敢，越来越进入神国极大的恩典，就是在乎这个小家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7-16节哈，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还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 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好，谢谢。那保罗跟提摩太讲说这个你要，他就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好，就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说你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好，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好，所以每一件困难的事都是让你可以在敬虔上操练的机会。好，那所以你在这一些方面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他会有今生跟来生，神都已经写在圣经上，这样的人会得到什么样 的祝福。好，那他说我们劳苦原是为此，所以一个牧养的人，你就是要劳苦在这件事上，一直让人认识神的国，让人认识永恒的盼望，今生来生神的这个神国的丰富是什么样，神他的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样。好，那他说好，那他就讲到说提摩太，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一个牧养的人最重要就是你要做榜样，而不要惧怕人。好，当你做榜样，你就发现你身上就有权柄。好，权柄是从生命产生的，权柄不是在乎这个人的年龄，也不是在乎这个人的恩赐，权柄是在乎这个人他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所产生的这个权柄。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他对神的这种信服、信心，这种会产生权柄。好，那我们做牧养的，你要在这方面去做榜样，好，你就会在你所牧养的羊群身上有权柄，而你不是去怕他，你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好，那他说要在言语上，好，做榜样。好，那我觉得牧养的人很重要，我上次有讲过说牧养的人，我们学习在话语的表达上，一句话同样这样的意思，学习用正面的表达，好，而不要用负面的表达。例如说，你如果这样，你就会下地狱啊！你这样，你就会完蛋了。这个就是负面的表达。那你可以用正面的，就说哦，你如果这样，哇，你会得着神属天多大的恩典临到你哈！你如果这样，哇，你神的那个你会得进入神的那个丰盛的恩典里面，就说你用正面来跟他表达。好，那还有呢，他说言语哈，我觉得一个牧养的人，你虽然说在小家里面常常都是听讲台的信息啦哈，或者录音带，但是你无论在平常跟他的谈话，茶余饭后的谈话，或者是你在带敬拜或领会哈之前讲个那么一两句话，你都常常要把 神的心意，神的恩典一直灌注到你所服侍的对象身上，就是一直让你的小家常常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好，还有神浩大的恩典，你要让他们明白，这样会一直激发他们的渴慕跟信心，这样，好，那在话语上，还有话语常常用安慰、造就、劝勉、鼓励的话语，激发他们，鼓励他们，好，那就是常常去激励他们，好，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好，还有呢，他说言语、行为。行为啊，在你对于每一件事你的反应啊，你所做的啊，常常是给他们做榜样。举例说，像谦卑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呢，他就来，他听到我讲谦卑，哦，他就觉得他们教会很需要，他回去就开始讲谦卑啊，你们要谦卑啊，什么什么，就哈。他讲到一半就开始有人一直离开了，后来他们的信徒告诉我，他说他讲谦卑就是一直叫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谦卑，好，也就是说 那 他们就会觉得，那你呢，你都不需要谦卑，像一个做牧养的人就说 你的话语还有你的行为，像我讲到顺服，好，我从来都不是讲说你们要顺服我，我都是讲我怎么顺服神，那这个就是榜样。如果我们牧养的人，我们牧养的人，好，你做牧养，你必须是教会最棒的 follower， 就是说你是教会最积极主动的跟随者，当教会在台上讲到什么的时候，哇，他们就看见，哇，我们的小家长就真的就马上照着这样做，他就看见我们的小家长马上就很有回应啊，在小家里面你就看见他的行为就不一样了，他这个就是最好的榜样。所以呢，当这个小家长他在小家一讲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家园也是跟着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说小家长就是这样，所以我也照着他这样做，小家长就是这么顺服，所以我也这么顺服他，好，这个就是这样。你看一个做父母的，他对他那个祖父母那么恭敬那么孝顺，他不用说什么，他的儿女自动就会孝顺他，榜样。好，你在行为还有呢，这个你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好，信心很重要。小家长，当你遇到困难，好，遇到你家庭经济这样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这个还是十一奉献，好，你还是这样在神的命令上那样去遵守，你就是给他们最好的榜样。那很多事都你自己先去经历了，你就会说出来的话就会有权柄。像以前有弟兄，他就哦，他家经济哈，就是忽然间发生很大的事情哈，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都要把他孩子的那个小猪啊打破哈，拿出那个铜板哈去买那个牛奶哈。那但是他每个月还是有收入，但是那个收入几乎就是用到最后的时候都很紧张这样。那他就问我说江姐，那这样我还要十一奉献吗？哈，我就跟他讲说，我听了我真的很同情哈，我真的很同情，但是我真的不敢跟你讲说，你这段日子就不要十一好了。为什么？因为神真的就是要借着十一奉献来祝福你，所以我真的不敢跟你这样讲。你想嘛，他在这样的里面，他的十一其实也很少钱嘛，并不是教会需要他的这个钱，而是这个人他需要借着十一去经历神的给他敞开天窗来倾覆与他。所以我如果惧怕人讨人的喜欢，我 我就会讲说啊，那你这段时间就先不要，但我不敢，因为我惧怕神，因为我敬畏神，我知道神说的话是这样说，所以我还是要这样跟他讲。结果这个弟兄他真的照着做，隔了，我忘了，不知道隔了几个月还是半年还是一年以后，哇，神就这样轻浮与他，轻浮到不得了的，一年以后他们还盖房子啊，对吧？所以我们做牧养的人，你一定要在信心上一直去经历神，一直去经历神，你要突破。你做牧养就是神给你更多去经历他的机会。你如果凡事都被你的理性分析来局限住，你就是活在地上的百姓而已。保罗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这个复活的大能已经被释放出来，所以是神的百姓一直要去经历的。信心一定是冒险，但是信心正是你冒险而开始要经历神的丰富。这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临到那些有信心的人身上。如果凡事都在你的控制当中，都很平安稳妥，你哪里需要信心？就是已经很危险了嘛，就是很困难嘛。所以神要你举起信心来经历他。那你牧养的人，你一定要在信心上一直做榜样，一直做榜样，你这整个小家就非常有信心，爱心也是。小家长这样的摆上，哇，你就发现整个小家都好愿意摆上，好愿意接待人。好，那在这一些方面去做榜样，好，而不要常常怕，好，怕，你如果在这方面，当家园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你不懂得这样在信心上去激励他，去挑战他，说这正是神让你经历他的丰盛的恩典的时候，你就是一直在拦阻你的家园成长，你的家园就不会在信心里面成长，他就只是一个很属肉体的一个人而已，他不是一个属神的人。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儒养是为了要把人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从属肉体的变为属灵的。你说哎呦，这个太属灵了啊。好，不，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我一直往前走，我多走一步，我就可以把后面的人再带一步，我再多往前进一步，我又可以把后面的人再介绍他们，再带领他们，激励他们再往前走一步，因为我走过了。那所以牧养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每一个小家长必须是最积极主动的跟随教会的领袖，好，跟随教会的水流的一个最好的跟随者。好，否则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家园要积极的参加小家的聚会，小家的祷告会，小家的活动。好，那还有，你会不会很怕以爱心说诚实话对你的家园？好，如果你的家园就是问你说，哎，我刚刚带敬拜带的怎么样啊？哈，那这个小家长呢，知道哦，我如果坦白跟他讲哦，这个小家园一定会生气的，啊，他很容易生气。好，那怎么办呢？好，这个小家长就说啊，很好很好，你带得很好。这个小家长要在神面前交账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做一个家长是要帮助你的孩子成长，而不是讨他的喜欢，什么都哦很好很好很好，好像搓汤圆一样，啊，呼呼哎。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要跟他讲说 哦，你刚刚哦，哦，我看见你带，我可以知道你预备的很尽心，哦，你一定有很充足的预备，而且你在哪一方面很好，很好，很好，好，那那有关这一方面哈，你可以就是然后就是你真的是不大愿意讲，好，然后他如果看你这样说，没关系啦，你就告诉我啦，告诉我啦，因为你不是一个急着要去指责人错处的人，而是因为他请你讲，请你讲，然后你就说你真的要我讲吗？哈，你真的要我讲哈？好，那你就再给他重复哈，你怎么样怎么样？哪些是优点哈？那只有一些点哈，如果你稍微怎么样注意一下，你就会更好。好，就说这个就叫正面的表达法。好，有些人讲话很习惯，很直。很锐利，一刀就刺入人的心。好，那这个牧养人这一方面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怎么样用温柔的话语，好，比较委婉的来跟他讲，好，那就是说你用正面的表达，就是说哦，如果你这样这样带，你不要说啊那样带哦，简直是让人家觉得啊很难进入啊，哈，啊。或者你那样讲那个话，人家很吃不进去啊，哈，什么？你就说你不要用那样很直的这样，而是告诉他说，哦，你如果这样表达，就会很好，哈。或者你带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这样，哦，就会更好，好。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跟他讲，但是你不要用敷衍的，嗯，很好很好。为什么？因为怕他生气，好，这个叫惧怕人。我们小家长要在这方面有突破，但是你说，可是我就是不会表达，我不知要怎么讲，哈，他有这些问题，但我不知怎么讲，你可以去问一下你上面的领袖，你可以去问你上面的领袖，问你的区长，问你的传道人，哈，问大区长，就是可以去问他们，或者问牧师，哈，像我的同工有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可以凭爱心来跟他说诚实话？你可以去问，这样，哈，那还有呢，如果你遇到很难搞的人的同工，很难搞的人，哈，就是那然后呢，你因为怕冲突，你就很不想用它，哦，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就是意见很多，而且意见很强，哦，那所以你就觉得啊，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同工，我喜欢跟那个都很温和都很听我的话的人同工，那这样你儒养的小家，哦，就是很难有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哦，还有更多的恩赐的彰显，都一味的都只能像你这个味道，哦，但是神喜欢一个家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味道，哦，那所以呢，其实一些很有意见，哦，或者他主见很强，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他们是很有创意的，而且个性是很热情的，所以你要保护宝贵这样的人，好，就是你不要怕他，你不要怕人家大声，怕人家意见强，就觉得我好像控制不了，好，你一定要相信神高摩你做家长做牧养的人，你是有权柄的，你只要对人很真诚，我对他是真心的爱，好，那我就不用怕他。现在好多做父母的都怕他孩子，哎，怕他孩子生气，怕他孩子闹，怕他孩子哭，这都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榜样，你不认识神设立你做为父为母的是要来给他们，是给他们榜样，而且是为了要儒养他们成为神的王子，你有责任的。那所以你应该就是不要因为怕冲突 避免去使用这个人当童工，而是 你要告诉他，啊，说 我会用你，啊，那我也会带你带领你，啊，那我会给你建议好不好，啊，你这样跟他讲，啊，他会知道你对他是很真诚的，啊，就是你不要怕冲突这样，啊，还有也不要怕人，怕这个有一些同工脾气比较不好，哦，或者有些同工比较情绪化，比较容易受伤，哦，那以至于呢，当这个同工有一些跟别的同工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些状况，哦，的时候，你不敢去处理，哦，因为你怕冲突，你就是避免冲突，避免造成不愉快，以至于你怕去处理。 No， 你一个做权柄的代表，一个做牧养的人，哦，所有你的小家的问题，哦，你要去处理，你要去面对，哦，如果你不知怎么处理，你也是要去问大区长啊，问传道人啊，哦，就是你要去往上去问，但是一定要处理，哦，还有你的小家里面有人对于教会不满，哦，对于教会的领袖不满，你一定要去明白他不满什么，哦，而不要不理他，哦，一定要留意，不要说不去不理他，有什么不满，我们这个我们教会一定是本着圣经做每一样事，一定是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真理去行的，好，那只有这样的教会在末世才能够存得住。所以如果你的家园有人对教会任何处理，好，做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不满，好，你不要只是不管他，或者说哎呀没关系啦，你就原谅啦，你就放开，好，可是你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你应该一定要去问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问题，好，那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也是要往上去问，好，去问大区长，去问传道人，或者去问牧师，你一定要去问，你要让家园里面大家都是有问题可以发问的，而且 有困惑可以得着解决的，好，不要懒得去处理，或者怕去处理，怕造成不愉快就把它丢一边，哦，不要逃避冲突，哦，这样。那好，那对于你的家人最后再讲，你要敢于要求，哦，就是你对你的孩子，他成长到一个地步，你就会要求他可以再往前一个地步，对不对？更何况神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他要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所以彼得也是这样要求，他说你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哦，有了德行又要加上什么，他一直说你们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啊，最后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然后让你们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所以神他的目标是要他的每一个孩子那么丰富，长成神儿子的身量。好，那我们做家长的，好，我们要敢于要求，而且要照着个别的需要，也有的是要公众的说，公众的说，例如说要来参加祷告会，好，就是有的家长他不敢要求，他觉得哎呀他们都很忙啦，哎呀他们没有办法再参加祷告会啦，哦，教会如果这个说教会很需要有人来做招待啊，做这个摄影啊，哦，那你就说我们小家没办法了啦，啊，他们都很忙啊，他们都有孩子，你就是拦阻你的家人去承受丰盛的产业。因为神对我们常常是在我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体力，不容易的里面去一个突破，信心里面的一个突破，啊，在爱里面的一个顺服，一个突破，以至于我们就一直去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我们当中好多服事主的人都经历这样的恩典， 太奇妙，因为神说他很尊重那些服侍他的人，可是你却拦阻羊群服侍，就说哎呀，他们已经很忙了，甚至有可能是因为你觉得说哎，他如果在教会当摄影什么，那在我的小家就变成要减少服侍了，或者呢我所训练的人变成教会想要用他在某一方面，或者说又要去别的小家，我就不希望他离开，这个叫控制。我们一定要一直留意每一个小羊是属于神的，好，然后神把他带到这个大家庭来，只是在这段时间分配到你这个小家去，可能另外一段时间他就要把他再调到别的小家，哎，可能另一段时间他要他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再做更多的事，因为这个小羊有这样的呼召，神在他身上有这样的创造，那我们都要欢欢喜喜的去成全，好，而不要这个就是一直拦阻家园的成长，这样，好，好，那我想我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在牧养的这条道路上一定要一直留意啊，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惧怕，我惧怕的原因从何而来啊，对，那个惧怕是造成万恶的根，那个根啊，那就是惧怕人常常是因着我不够认识神，不认也没有敬畏神，还有我爱人讨人的喜欢过于爱神讨神的喜欢，才会有这些惧怕，所以这个一定要借着我们更多去认识神，去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丰富，认识神国的威严荣耀，然后求主更多来充满我，然后让我活在神的面前，你就有这个胆量。像我服侍主30几年来，我面对有很多人对我的挑战，但是我只要知道我是在站在真理的根基上，我只要知道我做的是讨神喜悦的，我都不怕人，不管你这个男的长得多高大啦，多凶啊，这样我都不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站在神的真理上，我知道我在讨神喜悦，那我就不怕人，你对我多少的威胁啊，多凶啊，多什么我都不怕。所以当你越在神的里面长进，你就会刚强壮胆，你就不会怕人。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求你借着圣灵把你自己更多的开启在我们每一个牧养同工的里面，求你借着圣灵更多的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向那信你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父啊，带领每一个牧养你的人进入你的丰富，进入真知道你的里面，好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刚强壮胆，不怕人，只敬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